好，感谢神啊，这一章啊，就是我们常常在聚会的时候啊，会用这一章来勉励信徒啊，就是以利亚啊杀了巴利的先知450个啊，然后那个祷告神啊，然后降雨啊，这样。这个当然，我们看了这个结果啊，是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啊，很感谢神啊。但是我们要了解啊，这件事情啊不是凭空而来的啊。我们昨天有查到17章啊，讲到神训练以利亚。在祷告，不祷告，不降雨，然后在基利西旁，在那边生活，吃溪水，神叫乌鸦叼饼和肉，然后溪水没有了，神叫他到，撒勒法的寡妇家，让他来供养，所以在他家里面。行神迹，而且使他的儿子死里复活，这样子经过了三年啊，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啊，第三年了啊，神的话啊，第一节告诉我们很清楚啊，三年前神跟他神叫他到基利西，三年后。神又叫他说：“好，这一次你可以准备好了，那你可以去见你亚哈，亚哈王是亚哈王是谁？亚哈王是北朝以色列的国王。这个国王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邪恶的王因为他娶了一个很邪恶的妻子耶洗别把耶洗别从国外从他的国家带来亚瑟拉这个偶像并且有400个亚瑟拉的先知说这个亚哈跟耶洗别带领这个影响了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去拜偶像所以才会有这件事情发生这个以利亚非常的清楚好，那么第一节告诉我们呢，神说你去，神告诉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神要降雨在地上，这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而神只有跟以利亚先知讲，为什么？因为以利亚，是神要差遣去。见亚哈的，要跟他面对了，要让他表明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真神，这个是目的这是目的所以我们看这章，不要把它看作好像在跟这个邪灵斗法这个并不重要，最重要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敬拜的神是真神。当然从以利亚身上我们学到你如果要服侍神一定要先被神训练你的信心要达到某一个程度才能够做某一件事情为了要准备以利亚神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准备他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很热心的做神的事但是更重要要接受神的磨练才有这件事情好那么这个亚哈我们要认识亚哈王有圣经的参考书告诉我们亚哈王是北朝的国王当时他在国际上是很出名的一个王 在国际上啊，他是好几个国家的联军的统帅。哎，我们看圣经看不出来，但是如果看圣经的一些参考书就可以知道，他不是无名小卒，他也不是糊里糊涂的，他是很有能力的，不然怎么会成为联军的总统帅呢？哎，从人来看，他是很成功的人。哎，那么但是从属灵来看，他是一个恶王，得罪神的。不但没有带领百姓信神、敬拜神、遵守神的诫命，反而去拜偶像。所以这个情形呢，虽然他一时之间呢，神没有马上处罚他，但是我们都知道，神的时间一到，一定有神的处理啊。神借着以利亚来去告诉亚哈，所以神说你去找亚哈，这都是神的命令哦，这是之前都跟他讲了，使你是要降雨了，三年半要降雨了，嗯，好，那我们当然知道没有下雨就大饥荒了，对不对？饥荒哦，这个亚哈在这前面有讲到，亚哈有一个有一个家臣呐，那个管家叫俄巴底，那这个俄巴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个是很奇妙的安排哈。一个恶王下面有人有他的主要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耶洗别在杀先知的时候，他恶巴底把藏了100个先知，供给他们生活。那么有一天呢，亚哈跟这个恶巴底啊，管家家臣啊，在找水，到去找水啊，因为没有水嘛，那么就分开了。后来恶巴底啊，在路上啊碰到以利亚，他认识他啊，马上就跪下去啊，因为的原因是这样子啊，因为亚哈在到处悬赏呀，要杀死以利亚，但是找不到以利亚，因为神把他藏起来，所以找到的一定要。
All participants are muted。
那俄巴底知道啊，他见到以利亚，那这个是生命危险啊，要怎么办呢？要把以利亚抓起来吗？他是敬畏神的人，那你不抓的啊，那你回去亚哈就要杀死他了，对不对？所以他很紧张，后来以利亚就告诉他，你不要怕啊，你不要怕，这个厄巴底啊也告诉亚哈，要告诉以利亚说啊，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藏耶洗别杀先知的时候，我藏了100个先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哈，以利亚也知道，有一些先知啊，躲起来啊。但以利亚就告诉厄巴底啊，你不要怕，你去告诉你的主人亚哈王哦，那叫他来见我啊，叫他来见。后来啊，亚哈见到以利亚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使以色列啊，这在第十七节，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从亚哈来看呢，是因为以利亚宣称了，我不祷告就不下雨嘛，所以从他来看，就是你的问题啊，你怎么不祷告呢？让老百姓饥荒，没有水吃。生活困苦，那你是罪魁啊。十八节以利亚说，不是啊，为什么不下雨呢？是你啊， 哎，你是个邪恶的王啊，因为你不遵守神的诫命啊。所以以利亚就当场就纠正他，因为你离弃神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亚。巴利是什么？巴利是当时迦南地的偶像，这跟耶洗别拜的偶像不一样。耶洗别是拜亚瑟拉，这两个偶像，那两个偶像都有先知了，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假先知了，拜偶像的他也是先知啊，也可以行法术的，像埃及的法老王的这些术士啊，也是可以行法术的，这拐杖丢到地上也会变蛇的，但是只不过被摩西的杖的变，摩西拐杖丢下去变蛇，把他们的蛇吞下去而已。所以他们有相当的一个能力的，我们不要小看这些假先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很谨慎，绝对不要骄傲啊！当然，在这时候，以利亚已经神叫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而且就神有命令啊，所以以利亚很有信心啊。然后就跟他亚哈讲啊：“你去把这些假先知叫到加密山来啊，我们一起来。”来见我，我们来试试看，到底谁是真神？真的是，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亚哈也没有杀以利亚，当时没杀以利亚，他竟然叫这些假先知上加密山去了，他自己可能也上去了啊，应该也是。还有叫把老百姓也上来啊。21节告诉我们哈，以利亚修先责备。这些老百姓啊，你们心思两意啊，要到几时呢？这个意思说，他们俩老百姓同时敬拜神，而且敬拜偶像。主耶稣说，我们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啊，不能够同时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金钱啊。今天金钱也是偶像啊，是无形的偶像。这世界的东西都是偶像的，我们一个信徒不能够追求神又追求世界，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心里要想清楚，我们在世界上工作，是为了让我们能有这个能够有基本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是追求这个世界啊。有的人很有神的恩赐啊，那他整个都跑到世界去发展去了，这是不对的，心思两意呀，心思两意，呀，要神也要世界啊。雅各书告诉我们啊，神跟世界是敌对的，你与世界为朋友，就是与神为敌呀。要想清楚啊，先知啊，以利亚在告诉老百姓啊，也等于今天在告诉我们啊，你心思两意要告什么呢？如果我们有这种现象，要赶快认真的悔改。我们的心只能够摆在我们的神身上，摆在主耶稣身上，不要摆在任何的地方，包括也不要摆在自己啊。不要摆在我的事业，甚至什么事情都不能够胜过神啊！爱父母超过爱主耶稣的，不能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爱父母，但是你不能胜过爱主耶稣。我们要爱主耶稣，当然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孝敬。没有什么理由的啊，这是因为神是创造主，他是独一的真神啊。我们不拜他，要拜谁呢？拜受造之物啊，那这就是偶像。 世界就是神所造的，你去造，你去拜他。世界上所用的钱也是神所造的，你拜这个受造之物，那你就是拜偶像。好，从这地方啊，以利亚在责备众民，但是很有意思啊。哎，这众民不回答，21节，他说为什么不敢回答？这本来就是事实嘛，他怎么回答？但是他没有办法决定，为什么我要撇下，我要放弃拜偶像呢？我要放弃拜金钱、拜世界呢？我们要做得很清楚啊！而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下一代也是一样啊，不要用金钱衡量啊。这个我们要很谨慎，我们教孩子要好好的读书、努力，但是更要紧的要敬拜神。我们花很多时间教他们、培养他们，但是如果没有花时间培养他们敬拜神啊，那有可能将来他会离开神。好了，好，那这个众民不回答啊，然后他以利亚就跟他们建议啊，好了，那你们还拿不定谁是神啊，你没有办法决定要拜哪一个，那我们像这样子好了，叫他们巴利的先知啊，450个去准备2只牛啊，然后我们两个人献祭，然后看看谁的神从天上降火来，那就是把它烧掉，那这个就是神。哎，大家一听这个是好啊，哎，我也要看看啊。很多人很好奇啊，真的会从天上降火吗？以利亚怎么敢这样做？当然啊，主耶神已经先跟他讲了，对不对？好了啊，这个巴利的先知啊，450个哦，从早上到中午，都没有什么，就弄了半天，什么都没有，跳了半天哦。到了中午啊，以利亚还嘲笑他们，哎，大概你的神在睡午觉吧，哎，或去散步了啊，你们再大声一点啊，结果他们一直照他们的规矩啊，在那边一直拜一直拜啊，甚至用刀擦身体啊，到了晚上献晚祭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好了，那这个以利亚就说，好了，我给你一天的时间啊，早上到晚上都没有吗？那现在换我了。所以他把这个祭坛啊整理好以后，又叫老百姓倒水啊。他为什么要倒水啊？因为等火来啊，不但把祭物烧死，他也要把旁边的水全部烧干，这表示啊，这是确实从天上的降来的火。到了送三次，然后到36节，以利亚就向神祷告。亚伯拉罕啊，以色列的神啊，36节哦，啊，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让老百姓知道你是神啊，你是真神。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是你的仆人，我今天是照你的命令而做。然后呢，他说，你从降火的话，那会使这些老百姓的心回转。他的祷告完全合乎神的旨意啊。我们今天等一下也有祷告哈，我们要知道，我们心里要想想，我求的是不是合神的旨意？不要乱求，乱求没有用的。你看他的祷告，证明，这件事情，我祷告的事情，是不是要证明主耶稣是神，真神，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第二个，证明我是主耶稣的门徒， 我这样子做，我这样子代祷是合神的旨意。这个是很清楚的。再来，我们要使人能够回归到神。所有我祷告里面的人都能够回归水神。这个是这种是合神的旨意的祷告。我们学习祷告，就要注意啊，这些先知啊、使徒啊，他们祷告的内容，还有主耶稣叫我们祷告，祷告文的内容。很快啊，这个义人的祷告，这是回应很快，马上就降火，烧掉了。祭物烧掉了，那个水也烧得干干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以色列民当然就是跪下去了。哎呀，第三十九节，主是神，主是神。你看第一个反应啊，祷告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做圣工？第一个就是主是神，神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就是真神了，这个是第一个目的，不是病好了，这病好是附带的恩典了。那么以利亚就当时就抓住，叫老百姓把这个450个巴利的先知抓了。这里没有记载啊，那个亚瑟拉耶洗别所供奉的亚瑟拉400个先知有没有上山？我好像没有看到。那么杀的巴先知是450个先知，巴利的先知，不是亚瑟拉的先知。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伏笔啊，以利亚似乎不敢动耶洗别的亚瑟拉的先知。下面一章啊，耶洗别发誓要杀他，他就跑了。那我们做圣工，我们还是有软弱的地方。我们不要看这一章他得胜了。我们人呢、要不断的，我们信耶稣的人要不断的努力啊。主耶稣说：“努力进窄门啊，不要以为已经得到了，绝对不要有这种心愿。”有可能啊，从山上就直接掉到谷底啊。我们常常看19章啊，就有这种的感觉，也想不通啊。不是日正当中吗？怎么会都下到谷底呢？好，感谢神啊！这个时候他杀了450个先知，哇，好像全国的信仰啊就抬高起来了，一下子升到。日盛当中的、然后呢，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就讲要下雨了。他怎么敢这样讲呢、我们讲过了，18章1节，神先告诉他的，这不是他的想象哦。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敢讲呢？你神没有告诉我们讲，就我们是假先知啊。那神先告诉我们，当然就可以讲了。所以以利亚很有信心的、所以我们做神的工作，先要求信心，先要求神的话、神的旨意，我们才有话讲，不能够不会去讲错了。好了，他祷告了，他呼，他把身体啊伏在两栖之中啊、七次，对不对？后来有一个小云呢、从西边上来，因为西边就是地中海啊。地中海那大海有很多水分嘛，那有云过来，很快的那个风一吹过来，一下就下大雨。所以这个以利亚看到那个很小的手掌大的这个小云啊，他就叫人去告诉亚哈，赶快上车啊，要下大雨了。一下子突然就暴风雨下来，亚哈就坐他的车子啊回耶斯列去了。那么最后一节说，神的灵啊在 以利亚的身上，哦，害他跑着跑得比马还快，这当然是神的能力了，不是他的能力啊。所以在十八章他确实，可以说属灵的能力啊达到高峰。他能够这样子也是因为在之前十八章十七章神的三年多的磨练，为了要达成这件事情需要那么长的时间的准备。我们应该重视在做圣工前的准备，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圣工前的准备，灵修越准备越彻底，你的工作越有神的同工，因为这之后有可能有更大的成功，之后表面的成功之后可能有更大的挑战。主耶稣讲的话绝对对，努力进宅门，我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看到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啊，我们就从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啊。我们一生很多弟兄姊妹一生在服侍神，这章表面上看起来啊，如果专读这章，你没有看前面，没有看后面，可能会误导。我们要整个连着看，哦，很感谢神。那这章在这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得到很多的教训，哦，对我们今天来讲，走天国路上，是有一定有很好的帮助，帮助啊，可以看得出来，以利亚从神那里直接得到启示，直接告诉他。所以他做的每件事情，一定很有信心。像新约的使徒教会，这些主耶稣的使徒，也包括保罗，他们怎么敢到世界各国去传福音呢？还不是圣灵的引领吗？圣灵的指示吗？还不是主耶稣常常跟他们直接讲话吗？借着异梦异象跟他们讲，一是肯定他们的使命，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不会害怕。所以我们要准备，准备啊是最重要的，而且是随时准备，知道神给我们的一个工作之后还有下面一个工作，一个圣工的结束，也就是另外一个圣工，新的圣工的开始。我们一生啊，有这个认识啊，就会像保罗他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因为主耶稣会在从天上会给我们我们的目标。天国啊，就好像在爬登山一样，过了一个山之后，就会再看到下面这个山，又好像划船呐，往上游划一样，不进则退，求主耶稣让我们做一个很积极的、很主动的基督徒。感谢神。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接着有祷告的事项。